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如果说组织结构建立了，可是士兵从哪儿来，这也是个问题。你看他们当时选拔士兵的标准非常有意思，体现了中国传统军队的用人标准。他说，凡是正规军队出来的人我们不要，还瞧不起你正规的啊。比如说就像有人啊想去组织大家搞个什么历史剧的创作的，问你，你哪儿历史系的？哦，不要，因为你搞学历史的你写不来穿越啊，对吧？那穿越征服一切啊。还有呢，哪怕你过去是业余的，当过民兵的，可是打过败仗，一般这种人就不能要了，因为就是什么惊弓之鸟，不要。好，这两种人不要。他们要哪些人呢？要那个专门要穷山恶水出来的。至于那些靠近城市的，因为在湖南主要的城市都建立在这个湘江旁边，所以说水乡之民，实际上说白了就是城郊一带的这些民众都不要，比较浮华。因此善于用兵的人从来都是用的是穷山恶水出来的啊。至于城郊一带的人都不要。这就相当于我当年去找工作，人家就问我，你有没有成都市武城区户口？我说没有啊，不要。我一直在幻想什么时候可以把这个局面改过来。后来我读到曾国藩的时候，我就发现好爽。你想他招兵的时候，你有没有户口？有。是不是成都武城区的？是的。不要。不要。城里的人不要。农民要，你住多远？山里边就要你要。你想一想，这就是他的用人原则。好了，穷山恶水的人招来了，他还要选什么？还要履行手续。他不是说简简单单你来好，发套衣服就去个营里边待着，不对，手续非常重要。第一，先要找人做保啊，就是找你们本乡本土的有头有脸的绅士，说我担保他是身家清白啊，是正儿八经的想来当兵的。然后还要建立档案啊，就像诸位来读大学一样，先把你住在哪个地方，父母是谁谁谁，还有没有兄弟，结了婚的，老婆孩子全部给我记录在案。这意味着什么呢？你打仗你还敢跑？好啊，逃得了和尚你总逃不了庙吧。你看这套手续很严密啊。然后呢，对于士兵，如果你技艺娴熟，年轻力壮，朴实而有农夫土气者为上，看上去越老土越好。什么一看上去是油头滑面的，坚决不要。武城区户口坚决不要啊。好，有了士兵了，就要训练了。训练呢，让人觉得很纳闷的是什么？居然还按照戚继光的那套方案在训练啊。戚继光是明末的啊。那么到了曾国藩这里，这200多年过去啊，还在照着老方子继续训练。反过来也提醒我们，可见当时中国的整个军事啊，这个武器上的这种演进确实不大，以至于还要经常摆点什么三才阵呐、一字长蛇阵呐、以前看那个讲义那个评书啊，演义里边到处的阵还在那儿有模有样的练。在我们今天看惯了什么一战二战，大家就在想，你说这些阵怎么练？感觉就像那个戏台子一开张跑龙套的，哒哒哒就出来了，然后哇围着你转两圈，然后你拿着枪蹦蹦，大家就散了啊。但是 这种想象呢，啊，所以使我们了解曾国藩的这个军队建设的时候，就会产生很大的由于时代的隔膜而造成的很多困难。因此，我们需要的了解的是什么呢？就是这其实在提醒我们，尽管当时已经有很多火器了，但整场太平军和湘军的战争，其实还是从鸦片战争以来一直保留的一个格局没变。什么格局呢？就是冷热兵器的混合时代。就是这样的一种军事上的差距，彰显出了近代中国和近代西方之间的差距。对于曾国藩而言，按照老规矩来训练，但更重要的是，他还特别强调的是精神训练、纪律教育和道德教育。前面我们谈到过啊，他说虽然说不上是顽石点头，但是也可以说是杜鹃泣血啊，这就是特别强调对军队的思想建设。这个其实呢，既有古代的因素，但是我个人认为也开启了后来近代军队的这种建设的一个源头。就是我们要知道，尤其是黄埔军校建立以后，我们就可以看到用一个政党的思想去灌输、去培养一支军队，它能产生多大的威力。但是我们经常也过于的突出了黄埔军队在苏俄军官的帮助之下他所具有的这种心意，而低估了在黄埔军校建设之前啊，中国从曾国藩对于湘军的训练，一直到晚清的时候军事学堂的修建，都可以看得到啊，这种思想教育、政治教育已经逐渐成为了建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建立一支军队再也不是说兄弟们跟我上就完了，那是土匪，土匪都还要在关二爷面前拜拜，找着一点共同的价值观作为约束，对吧？那一支军队，你想几千人、几万人，最后他们要为着一个目的去战斗，这才是最强大的军队。而真正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就是有了黄埔军校以后，才有了一个党、一个主义、一支军队。无论是国民党也好，还是中共也好，都是在这样的一个新式的模式之下，开创了党军的一个建设道路。所以在这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曾国藩做的这些，可能它的意义有多大，就值得我们去好好的思考。我们稍微看看啊，他怎么去建立一个军队的制度，也有助于我们了解那个时候的军队到底是一个什么情形。他说五经三点，大家就要起来，三分之一的部队就要去站墙子。什么叫站墙子？就站岗啊，就在站在那个军营扎的墙下啊站着。因为曾国藩个人他有一个经验上的一个认识，他认为一支军队最危险的时候就是被偷袭，但是任何一支军队只要有三分之一的人还醒着，敌人的偷袭就不会成功。因为偷袭一般都是对方的军队，不可能是大规模的军队来偷袭你，那迟早就暴露了。因此必然对方是以少数军队来偷袭你，而一支军队里边如果有三分之一的人数是惊醒的，敌人的偷袭就很难成功。所以你看他处处强调要三分之一的军队始终处于清醒状况。另外他强调了早晚要练操，然后呢要军官亲自去领着大家做操。这是跟当时的这些正规军队相比做得非常好的地方。然后还要按时的放炮啊，就提醒时间，提醒大家该做什么。然后每天晚上也专门要派人站岗，这也跟当时的正规军队作战的方式大为不同啊。而在这种 站岗放哨这一个层面上，曾国藩做得特别好。其实这也体现出他后来既是他的优点，也是他弱点的地方，就是他带军队怎么样，特别小心。小心既是好事，也是坏事，后面我们就会看到。好，要看这支军队自己的精神面貌，我们更重要的是要看他禁止做什么。比如你要了解当代大学生，你要去了解校规里边规定他禁止做什么，那你就知道这些学生一般就做这些事，对不对？比如说禁止考试作弊，那你可以想象这个大学生们还是普遍考试作弊啊。禁止过去的时候我们禁止谈恋爱，那你可以想象大学生基本上都谈恋爱。好，你看他第一禁止吸食洋烟，什么是洋烟？哎，鸦片。所以这样子一支军队就跟当时很多军队就不一样，当时很多军队都是双枪啊，带着一支鸟枪，再挂着一支烟枪啊，都是双枪啊。所以他的军营里边是禁止抽鸦片烟，禁止赌博，禁止喧哗，禁止奸淫，禁止谣言，禁止结盟拜会，禁止奇装异服。尤其是曾国藩很有审美眼光，禁止穿什么红衣服、绿衣服、红带子、绿带子，他也知道什么红培鲁抽的苦。你看他带兵打仗的制定的那些规章制度，比如说大军要拔营要前行了，他会干什么？要七成的部队随时准备打仗，同时呢拿三成的部队来保护那些这个他的后勤供应啊。然后呢他还会派好手先走，也就是我们今天的派个侦察班侦察连出去。而且你看他的这个官员的头衔，负责侦察的部分的这些地位是非常高，要么就是营官，要么是统领啊，至少得是少官啊，不会说还叫个师长带着十个人就去了，他要派一个高官去，然后去看什么呢？看地势，看贼情，先探。一般他们要在距离大部队前十里或者二十里，需要探明哪些地方呢？第一，有树林的地方；第二，有村庄的地方。而且这样的一个高官旁边一定要带上七八个人，因为遇到岔路的时候可以有人分开走啊。你看这就是曾国藩的一个治军的思路，很有一点诸葛一身为谨慎的味道啊。同时再看看他的思想政治教育，大家都也许会记得有很著名的人民解放军的这个叫做三大纪律啊，八项注意，大家都以为这是毛泽东自己的创造。一般来说不读历史都会发生这样的错觉，我们来看一看何其相似。曾国藩是一个这个歌曲的狂热的创作者啊，经常创作很多神曲啊。你看这个又是个神曲，三军各个仔细听，行军先要爱百姓，贼匪害了百姓们，全靠官兵来救生。接下来几项注意，第一，扎营不偷懒。为什么不偷懒呢？莫走人家取门板。因为扎营的时候最简单是就到人家把那个门给他直接取下来拿回去搭成床，多简单，所以不要到人家去取门板。莫拆民家搬砖石，莫揣禾苗坏田产，莫打民间野和鸡，莫记民间锅和碗。跟我们当初说的不拿，对了，一针一线，是不是一样的？好，第二还要叫人家行路要走端详啊，然后莫要做什么，莫要做什么。总之，你看后面两句话也跟我们今天的武装部门口挂的那些横幅，哎，叫做什么？说 军民团结四亿人，试看天下谁能敌。这是我以前走过好多地方的武装部墙上就这样写，特别是最近几天的时候，每当我想起这句话的时候，我就感慨万千。一艘航母算什么？我们一个武装部就已经是天下谁能敌了。你看，你看，人家写的是军事与民如一家，你看啊，我们今天动辄每到八亿的时候要喊军民共建，对不对啊？你看那个时候他就已经是军民一家。所以很多东西想想你觉得挺有趣的，我们总觉得革命时期培养的很多新的这种观念新的态度，结果你会发现原来在传统里还是有。然后但是他说的是什么呢？千计不可欺负他，日日说唱这个爱民歌，好，非常应和我们当下的语境，天和地和又人和啊，这真是和谐到家了啊。不过光是讲思想教育也不行啊，在武器上曾国藩也有改进。他特别重大的一个改进是什么？他增进了轻重火器的比重。也就是说，过去大家都是，比如说我们都记得那个周星驰拍的那个武状元苏乞儿，都考什么嘛？啊，对，刀马之外就拿着那个石锁，哗哗哗，舞两下可以。结果苏乞儿上去啪来个倒立，然后考官们给他一个评语，无耻。因为是叫他把这个举起来，他是人倒立。但是这个其实正好表明，在很长的时间内，就算是在曾国藩的时代，考武举的时候还真就考这些，全考冷兵器。所以在曾国藩自己打仗的时候，他反而还干什么？反而还认识到了火器的重要性，虽然这些火器相当落后，但是用于国内战争，哎，它就非常有用了。其中呢，它有些枪叫做台枪，哎，大家可以看到的那就叫台枪。倒霉的就是那个把自己当枪托的大哥啊，你看他一只手还干了什么？一只手把耳朵给捂着，另外一只手他也知道那个枪杆特别烫，他还怎么样呢？拿个毛巾拉着，然后一只手遮耳，就跟放鞭炮一样，听个响，所以每天都跟过年一样。啊，这就是台枪啊，这就是他们当时比较厉害的火器了。这是一个增加了冷兵器和热兵器的比重的这个关系。第二个很重要的改变，那就是过去的士兵就跟我们大家春游去野餐一样，怎么回事呢？自个儿走路，自个儿背锅，带柴火的什么都走，一看就是当年被打垮的国民党反动派的军队，啊，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就开始出去了。打仗的时候，每个人要带着自己的米呀什么的，对不对？包括后来我们可以看到八路军、红军，那很多时候大家以为他们肩膀上挂的那个袋子装的是什么手榴弹、子弹。其实错了，装的是什么？装的是米，装的是米，就这么一袋米，要走好几天，关键时候就靠它来煮饭，啊！但是你看，早在曾国藩时代，他就做了什么？坚决把这些锅碗瓢盆的，包括各种各样的行李啊什么之类的，对不起，都交给专门负责托运行李的这些人来做。也就是说，军队打仗的是打仗的，搬运工是搬运工，他做了这样的一个区别，这是不得了的一个想法。你想一想，那就真的让每一个士兵都非常的有自豪感，他是雄赳赳气昂的在前面走，后面那些大哥老弱病残的就在后面帮他们背着各种各样的啊，揣着他们的什么 iPhone 啊，背着他们的 iPad 啊，这之类的啊，然后回不回头来一句，大哥记着给我发条短消息，就相当于这种。因此这些士兵就可以专心的去打仗啊，而且呢勇敢杀敌才有这种保得住士兵的尊严。 那要知道，在过去的军队里边，士兵的地位非常的低，啊，这就是曾国藩的军队，啊，在这个小小的一个设计上，却使得他的军队在很多方面脱胎换骨。另外第三点，这也是曾国藩了不起的地方。曾国藩一开始就意识到，要面对太平军，最重要的是要建立一支水师，否则你陆地上怎么打，他就在水上乱窜，你来打我呀，打不了。